好，我们继续看第六章第一节啊。那八部我们提的生灭啊与长断，接着我们看科判三啊一与义。印度六十二见是以一见意见为根本啊。一与义是非常重要的课题。现代辩证唯物论所说的矛盾、统一等，其实并不超出一义的范围。那一与义啊，代表什么含义呢？我们先看角注28。导师在《中观论颂讲记》有归纳五项啊，一与义，也译作一与种种，这个概括为啊第一类，总和与部分，总和是一啊，部分是一，统一与对立啊，前者都是一，后者都是一啊。另外第三，同一与差别，就是相同或者别异。另外和合与矛盾，最后是单一与杂多。所以一义它包含的范围蛮广的。这是中观论颂讲记所说。那我们在中观经论这里稍微对照一下啊，义与义的意义，在中观经论有提到了总和与部分啊，这如中观论颂讲记的第一项总和与部分，另外有提到单一与杂多啊，这是中观论颂讲记的最后一项单一与杂多。另外还有提到同一与差别，就是科判瓜胡山的上面，同一与差别，这如中观论颂讲记的第三项，同一与差别。好，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在中观经论导师对一与义的解说。一即同一，义就是别义，且说两种看法。例如茶壶的整体是一，金刚经称为一合相，就一合相就是整体。这个茶壶有盖子，有茶壶的嘴，有把手等，这个别的部分则称为义。另外举个例子，人是整体，这个整体称为义。而眼、耳、手、足等部分就称为义。所以整体是一，而部分称为义。此名为一义，为有分与分，分就是部分，如眼、耳、手、足，这个是分部分。有分就是人的整体，它能够包摄各个细部的部分，所以有分是指整体，而分是指部分。换言之，全体与部分，全体是一，或者称为有分，而全体之内的部分就是义，又称为分。然而如分析到不可再分割的部分，就是其小无内的小一，没有比它更小了，非常非常小，这样的小一是统摄于 全体之中，全体就是有分。好，第二，如此个体，好，我们先以这个个体为基准，来观察这个个体以外的一切房屋啦、鸟兽鱼虫草木等。那以这个个体为基准的这个个体即是一，而比比即异。以这个问题来看，其他的鸟兽草木等，那有种种差别，这比比就是异。所以异又翻译为种种，而此种种又统摄于一，这样的一是其大无外的大一，就是它最大，就统摄在大一之中。此外，如从类性去看，就是一类一类的性质来看，例如人，你我他都是人，从人来说，同样的人类来说，这是同一。但是我是张某，你是李某，而且同样是人，有比较有智慧的，或者是比较资质差一点的，有强弱，各个不同，就是有差别。在此彼自他之间有共同的类性是一，而不同的性质是异，所以这个就是同一与差别，一与异也有同一与差别的意思。而此一中有异，异中有一，一中有异，例如说同样是人类，是同一嘛，都是人，有异，有男女老少，种种差别。异中有一，虽然有智慧高低不同，体力强弱的差异，或者男女种种别异，但是都是人，都是众生，在别异中也有同一，所以一异可以种种观待而施设。所以一异的问题包含得很广，有总和与部分，同一与差别，单一与杂多。接着我们看外道与佛教都有谈到一义。先看外道的圣论学派。圣论师有的主张有六句义，有的主张有十句义。里面都有提到同性与异性，就同的句义还有异的句义。他们是以一义为原理，而使万事万物为一为一。也就是说，他们观察这万事万物有的相同，有的不相同。他们认为这相同不相同，都是由于有同句义与异句义这样的原理，才让所有的万事万物有相同性与别异性。那在佛法的华严经也有提到，华严经名六相，种别同异成坏。种相例如房子是种相，整体的，而其中的瓦啦、砖啦、木啊，这是别相。相同差异，其中六相里面的种别同异四相，就是 我们这里所说的一与义，跟一义有密切的关联。那这圣论师认为一义的原理而使万物有统一或别义，在中论也有破斥，这个详细的可以参见角注34。我们看几个重点，角注34的刮胡二，外人想像圣论师他们立有同性与异性的实体，圣论派在有名的六句义中有大有性及同异性，大有是大同，有是存在，就是一切法都存在，一切法的所以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理性，他们认为就是大有性。同异性是除了大有的普遍存在以外，其他事事物的大同小同，大异小异，这一切法为什么会有同有异，必有同异的原理，这叫同异性。也就是说这圣论师认为有这个相同性别异性，这是理性。但是中论他不承认本然的理性，认为会有别异只不过是相待而呈现的不同。我们看下一段出体字的地方。异是差别，那怎么样知道它是差别呢？其实是因为这个法跟那个法相比较才知道有差别。此法，例如我们说 A 了，因别异的比法，这个比法是 B，就是说 A 因为 B 跟它对照起来，发现它的不同，此法的 A 才发现到它跟 B 不同，是成为别异的。此法的差别性，就是 A 会发现它的差别是因为，与 B 相待而有差别，所以它并不是A 本身这个差别性是永远存在的，它是跟别人相对照，这样的差别的异性并不是离开的 B ，它有独立的别异性，这样此法的差别性，比如说 A 这个法你认为说它的差别性或者异性并不是它有固定的字体，是有差别，这个差别性不是它固有的了，而是观待其他的法才呈现它的差别，所以这样的差别性只不过是相待的假说。从相依不离的缘起义说，好，下面倒数第三行，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举个例子，像房屋与梁木，房屋，是由梁木所组合而成的，你不能说房屋，与梁木有完全不相干的别异，不能这样看。而外人听了不能完全同意，认为异别异有两种，一个是不相关的别异，一个是不相离的别异，像梁木与房子这是离不开的了，但是他认为牛与马的别异这是可以分开啊， 那他认为这牛跟马或者羊等等这个分开的别义都有各自的别义性。那在纵观看来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如牛与羊虽然它是可以离开可以分开的，但是牛与羊也是因为比较才出现它的差别，如果没有牛羊的比较怎么知道它是差别的呢？如果本身牛你说它有别异性，那即使离开了跟它对照的任何物品任何东西，它永远具有这样差别性，事实上在纵观看来这是不可得的。因为如果没有牛羊的比较怎么知道它是差别的呢？所以还是没有差别性。性空者就像中观是性空为名论，这是接近于经验论的，绝不离开相待的假名别异性。它是相待的要说差别这只不过是假名，绝不会说本然性不会离开的这相待的缘起而说什么差别与不差别的本然性。而圣论师他们认为差别或相同有它的本然性，即使离开了法跟它对照，那还是有它的相同性或别异性。好，缘起幻象四一四一虽然说我们人从出生到老死看起来还是这个人但是在很短的时间我们看不出它的差别好像是同一。而人有的偏执一有的偏执一而有的又离开事实执着有一义的原理离世说理就像圣论师他认为有同句义或异句义这样的原理。那这样的原理是他是离开事实来谈总之这是世间重视的两个概念，所以主张一义的学派还不少各式各样。好，接着我们看最后一对，就来去。来出，出又做去。而来去只是相对了的说法，从这里到那里我们说去，从那个地方到这里我们说来。如变更观点甲以为从甲到乙的去，而乙却认为是从甲到乙是来。来去即是运动，本来是一回事，不过看从哪方面来说。世间的一切我与法，凡是有生灭变动的都可以说有来去。好，以上是这个八事四对的内涵。接着我们看龙树菩萨为什么只有说这四对，你再多说一点不好吗？少说一点不行吗？为什么正好只有说这四对？而且为什么照这样的次第生灭长断一义来去，那调换一下不行吗？好，以下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阿含经中如来善说缘起是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等。而龙树菩萨特地总集说八部。龙树菩萨说的八部有包含不生不灭，不过在阿含经不生不灭多数是针对无为法来谈，没有明白的说不生不灭是缘起。因此导师这里说，依阿含经不妨除去不生不灭而换上不有不无。阿含经的缘起论是外顺世俗，以生灭的正观而遣除有无常断一意来去的。也从诸行无常这边下手，可以破除有无常断一意等执着。但是由于某些学者未能内契实性，就是不能契合诸法实性，浅见的分别名相，他没有透入这实性，只是在表象外相假名这边分别，不能如实正观缘起，这样子说生说灭依旧落入有无的窠臼。所以深入缘起本性者，宣说不生不灭的缘起，遣除生灭有无的妄执，重新阐明释迦如来的真意。大圣的八部缘起是吻合世尊的深意，而从施设教相的方便说是富有对峙的新精神。所以说这八部其实是对峙长断意义等的执着，用这个八部来否定一切的执着了。下面会再接着谈到，那这个八部就能够否定一切执着吗？好，底下就在说明龙树菩萨为何只有说这四对啊，生灭长断一一来去，说明法的四相，无论小到一个机微，或者大到全法界，都具备有这四相啊。这四种是最一般而最主要的概念。那一定要照这个次第来说吗？我们必须记着，这四者是不能说为前后次第的，是说有次第，理非前后。因为你说不可能一口气八部全部说完嘛，总会有先后的说啊。那说是前后，但是在理上其实它彼此密切关联了，在理上并不是哪一个一定在前，哪一个绝对在后。不过如果随顺世间的意见来说，不妨说有此地。好，底下就是如果随顺世间，那么次第呢，它是依着什么而说次第呢？首先第一对是法体有无。佛说世间的学者不依有便依于无，一切皆以有为根本的概念。此有一般的自性妄执的见解，就是法体悟。我们之前提到有的别名法体悟是， 等等，都是有的别名。这是抽象的而又非常充实的。如果不是这样的有，即是无，什么也没有。此有与无是最普遍的概念。抽象的分析起来是还没有其他性质的，就是单纯从本体来看是有无或者生命。好，进一步，如果将有与无引入时间的观察，那必然成为常见或者断见。如果有一直是这样的有，而不能够灭无，那就是常。如果过去有，而之后无，那就是断。常断即在有无的概念中加入时间的性质。如杂含九六一经说，如果先来有我，现在还是这样的我，以后也是这样的我，就是常见。如果先来有我，现在断灭了，就是断见。所以这有无在引入时间的观察，就有常与断。再进一步，将此有无常断引入空间的观察，即考察同时的彼此关系。那彼此它就包含了法体有无，而且在同时间，这个法跟那个法同时比较，是相同还是别异，在同时又来看彼此的关系，即转为一见与异见。人类有精神与物质的活动，外道如果只有神我常在者，也就执着命意身意，身包含那个肉体还有心的活动，命就是神我，有的主张有一个实在的神我。那有人认为这样的神我跟身是别异的，即使这个身败坏了，但是神我在轮回到下辈子去，或者转生为动物畜生等等。这是主张命意身意，就是神我与身是别异的。又有人以为身与命是一，这是主张命一身一，命即是身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执着我的断灭而不存在，因为这神我的命如果就是身，这我就是身的话，那身是无常变异的嘛，那这身一败坏以后，命也就没了，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执着，命一身一就会落入断见。那前面那个如果执着命一身一，即使身败坏了，但是神我还是不断的存在，就容易堕入常见。此一义为众见的根本，开展出来会有62种不同的看法。比有无与断常的范围更扩大，它通于有无的法体，还有断常时间，更通于空间的性质。 再来运动来去。而这一意还是重于静止的，法体实现于时间空间中，那有时间上的前后或者空间的推移，那就成为来去，就是变动，就是运动，或为时间的前后移动，或是空间的位置变化。法体的具体活动就是来去，这来去就是运动，比起上面的三者更有充实的内容，包含了法体、时间、空间还有运动。此来去如完满的说，因为行止，行是运动，止是静止。所以来去我们一般是说运动，比较偏重于运动。不过在中论观去来品当然也有破次止就是住静止的。所以说虽然讲来去运动了，如果更圆满的讲连运动静止其实统统包含在内。如中论观去来品即说到动静二者，动是来去，静就是住就是止。在阿含经中外道 有执着去与不去，例如有人执着如来死后去，有的执着不去，有的说亦去亦不去，有的说非去非不去。不论他如何主张都是离不开有一个实在的神我是去或不去，但是不论你如何主张去或不去，他还是主张有一个实在的神我这个法体是去还是不去。好，小节。如以世间学者的次第来说，就是下面这个表。我们从左到右来看，有无，这是法体。如果是断常的话，它牵涉到法体。那这个法体有，是前后不断的有，那就是常。如果先有而后无就叫做断，跟时间有关，所以断常它就拉两条线，一个它一定是有法体，这个法体是一直常有或者是本有后无落入断，所以断常有牵涉到法体与时间。而一意一定跟法体有关吗？这个法体在同一个时间来比较彼此之间是相同或别异，所以牵连到法体时间与空间。而来去到底谁在来，什么东西在去，第一个有法体，再来来去在一个时间点从这里到那里，那就有时间的推移，有空间的移动，有来有去就有运动相，所以来去它就包含很广。因此如果照世间学者的次第来说，从最朴素的到比较复杂的，那就依着这个次第先谈有无生灭，其次谈断常，再来谈一意，再来谈来去。中观经论后面有一节在谈有时空动，有就是法体，有无，时就是时间，空间就是空，动就是运动，所以我们记住这四个字有时空动就很好记。 如上面所说，中观者是以此四相为一切所必备的，这法体啦、时间、空间、运动，这是一切所必备的，是没有先后。不过随顺世俗来说，就有时空洞这样的次第。好，接着我们谈以动态的生灭观否定有见与无见。世尊的教说，以生灭为三法印的前提，就是诸行无常，无常是生灭，生亦灭，被称为有为的三有为相，生亦灭，像中论他就说生住灭，即有为，所以为有为的通相。所以有为法它一定是具备有生住灭，这些三有为相或者生意灭。原来底下提到几个梵文 Kriya， 这是利用或者作用的意义。Krita， 这是所做的，这是过去被动分词，是被造作的。佛说的有为与行，原文都是以此作用为语根，但语根是 grip， 梵文它是有语根，然后加上一些语尾的变化，组成各种不同的意义。行，是 samskara。Samskara 这是能动名词，意思是能做成的或者能生成的，执行。我们一般讲诸行无常，而有为它的原语是 Samskrita， 这是受动分词的过去格，也就是过去被动分词。过去就代表它已经被造作，被动就是被造作，它不是自己主动去做。所以过去被动分词它是已经完成了，而且是被造作完成，意思是因所做成的。这为因所成的有为，既然是被造作嘛，本来没有升起，升起之后灭无，就有生灭，所以这样的有为是以生灭为相，所以生灭为因果诸行的必然通变的性质，也就是生灭是有为的必然通性，只要是有为一定有生灭。而因果诸行是必然的心心生灭，就不断的变异，日新又新，而流转于发生安住变异灭无的历程，这个就是生住异灭的历程了。就因果，它是有为法，有为法一定会有发生安住变异灭无的历程。释迦的缘起观以此生灭观，就是动观，否定有见与无见。然佛以此生灭为有为诸行的通变性，只要是有为，只要是一切有为法，一定都是有生灭相， 这样的有为法是从无而有，从有还无的流转中。我们从的无而有，从有还无的流转中正观一切，并非以此为现象或以此为作用，而想象此生灭背后有一个什么实体。也就是说佛法在谈生灭，它体用是合在一起的，它不是离开体专门在谈作用的生灭，它也不会说在生灭之后想象有一个什么样的实体，它不会这样子做，它是就在这个因缘法上的生灭了解无自性，不会想象这生灭背后有一个什么实体。但有自性的学者执着生执着灭，而流于有见无见的同道者，为此中观者大圣经义，从缘起本性空的身观中用生灭来替代有无，而否定它，否定常见与无见。不过只是去除他的执着，并不去除他的法，这法的假名案例还是有，因果缘起还是有，只不过是去除他的执着。好，最后总结，如从无自性的缘起而观法体时间空间运动，底下都是从生灭来谈哦，生灭即如幻如化的变化不居的色心等法，这样的法体是变化不停留的，是不离时空的活动者，它不是有就一直静止在那边，它是不断的活动，而且这样的活动不离时空，从特别明显的见地去分别生灭法的时间相及相似相续。我们看下面那个表，中间有个似续相，那个似即是相似，续就是相续，相似相续相，这是生灭法的时间相。那这样的时间相是不断又不长，不会像外道要么落入断见要么落入常见。如果从无自性的缘起来看，是不断不长的。再来，生灭法的空间相是相依相缘，我们看下面那个表，依缘相其实就是相依相缘，空间那互相因带互为缘起，这是不异而不即是一，是不依不异。再来，此生灭的运动相即时空中的生灭者，生无所从来而灭无所至，它是无自性的缘起，比如说像光，它并不是从什么地方来，灭了以后也不是说这个光跑到哪里去，只不过是因缘的合集与散灭。所以从生灭的运动相来看，它是不来不去，它是不来不去。好，最后曰如幻的无自性缘起说，姑且用以下这个表来表示，生灭有无，这佛法 是以生命有无替代，来破除一般外人的执着啊。那这个生命有无的法体，有牵连时间、空间与运动啊。若以时间来说，它是不断不长；以空间来讲，是不依不异啊。若入运动，它是不来不去。好，这是第六章第一节。啊，我们很快的再复习一下啊。中论的归境记，首先谈八部缘起啊。啊，这八部就是有四对，生灭、长断、依依、来去啊。那生与灭，这是最基本的了哈。啊，佛法谈三法印，诸行无常就有谈生灭啊。啊，有为的四相、三相或者二相啊，最基本的就是生灭。啊，这生灭又分成三类啊：一起生灭、刹那生灭与大起生灭啊。一起生灭是一般大家所常见的啦啊，像人啊，生老病死。或者物体的成住坏空，而刹那生灭这个就很细微啊，大起生灭则是佛法所说的生死流转都称为生啊，最后涅槃解脱啊是灭。而有无与生灭的关系啊，外人认为有无是偏于静止的观察啊，生灭则是动态的。但是在佛法来看啊，有无与生灭是具有同样的意义啊。生起就是有，灭起就是无，所以佛法是属于动态的观察啊。啊，长与断，在释迦佛的时代，外道也的主张。有常住的神我啊，前生到后世，或者人间到天上啊，或者是到畜生道，神我都是同样这个神我啊，这都是常见。那如顺势论者，他们不相信前生后世，认为现在死了，一切都完了啊，那就堕入断见。佛法不主张常断啊，佛法虽然讲诸行无常啊，只不过是常性的否定啊，并不会落入断灭，它是讲无常是生灭，但是还要讲相续啊，是因缘相续。不过佛法大家都讲生灭相续，不过有时候理论会在纵观看来啊，有的会落入长，有的落入断啊。例如啊，睡丘普主张三世时有啊，未来有、现在有、过去有，都是法体这样的有，在纵观看来就会落入常见啊。金布施啊，主张现在有、过未无啊，不过。他这样的因果相续啊，如果主张是自性实有，但是你用自性实有来说明因果相续啊，比如说生死的相续啊，但是从大起生灭涅槃来说，它是灭烦恼嘛，对不对啊？他用智慧来检责啊，让烦恼不起，所以如果说有一个烦恼的自性啊，如果说烦恼有自性，那如果断了烦恼，那生死就不再相续啊，那不再相续就会落入断灭了啊。如果从刹那生灭来看，有自性的存在一直是这样的存在，不会灭无。 那就堕入常见，而先有金炉又会堕入断见。所以在中观的正义认为烦恼是无自性的缘起，涅槃也不会执着它是常住实在的，所以主张有实在的烦恼可断，所以堕入断见，有涅槃常住，又堕入常见。有时候我们说涅槃是常乐我净，这样的常那只是超越时间性，不像有为法这样子过去现在未来的变化，不要落入涅槃的常见。说常只不过是假名而说，那其实涅槃是超越时间性的假说。而意义的内容很广，也得说总和与部分，或者同意与差别，或者单一与杂多。而圣论师他们又主张有同聚义异聚义，就是离开的事物认为有这样的同与异的原理，有这样的原理才会让万事万物是相同或者具有别异性。但是在中观看来会有差异都是相待的比较，你要显得这个人很胖，那就抓几个瘦小的人在旁边衬托一下，那都是相待的啦。那你在说很胖，你跟那个相扑的选手一比起来，你就又变成瘦皮猴了，所以这个都是相待，它本身并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别异性。而来去其实它也是相待的假名，从这里到那里，从那里到这里。那龙树菩萨为什么只有 说这四对呢？因为一切法，我们如果看131页的这个表格，一切法离不开法体，离不开时间空间还有运动，所以只要这四项你还可以找到其他离开时间空间的另外的什么东西吗？所以以这四对我们充分的了解正确的掌握，就可以破除一切的执着。所以为什么龙树菩萨只有说这四对其实已经足够了啦。如实的掌握这八步，就可以去除一切的执着。那这四对一定有这样的次第吗？其实在理来说并没有次第，不过随顺世间来讲就有时空动有这样的次第假说。好，最后提到以动态的生灭观来否定有见与无见。生灭变化不居的心色等法，这是不离时空的活动者。生灭的时间相是不断不长，生灭法的空间相是不依不依，生灭的运动相是不来不去。好，这是八事四对之解说。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新年假期。
大众齐起。
我们做个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向佛陀圣像行三威训：一威训，再威训，三威训。礼谢授课法师、向法师一威训。
好，谢谢大家。